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福音时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振川牧师。今天是2018年8月19号，又到了我们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的开播时间。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是个刚刚成立的非盈利机构，宗旨就是用电台的形式来传播上帝的话语，传播得救的福音。我们是一个跨宗派的基督教机构，争取与西雅图本地华人教会一起推动福音的进展。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目前在每周日晚上6点至7点借用西雅图华人电台1150 AM 频道播出。今天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牧者访谈。
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西雅图恩惠堂的李文秋牧师。李牧师您好。
您好。
我们今天请您过来，一个是想了解一下您所在的教会，还有一个就是说呢，有一些问题，希望您能够给我们一些解答。我是在20年前哈，我是刚来美国时间不长的时候，我就来到了西雅图恩惠堂。那时候呢是张思维牧师，还有您在这个教会里边，所以说我在这个教会呢也是真正的是生命开始有转变，最后呢成为基督徒都是在这个恩惠堂。虽然现在呢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过来崇拜了，可能弟兄姐妹们我也都不认识了，但总觉得恩惠堂跟我有很特别的一种感情吧在里边，所以说我也是特别想这个知道一些更多的有关这个恩惠堂的事情，或者是呢有关信义会的一些事情。先请您介绍一下吧，您所在的西雅图恩惠堂。
我在西雅图恩惠堂啊，前前后后大概有将近20多年的时间。我们西雅图恩惠堂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有几位年长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然后我们就从祷告会开始，后来我们就愿意开始一个新的工作，一个教会。所以在1997年2月23号，张牧师我的先生他就正式就职开始，我们就借了这个 Hope Lutheran 的教会就开始聚会。然后呢慢慢的人就增加，从各地的，有台湾的，有中国的，有香港的，有菲律宾的，印尼的，我们在一起聚会。到了2003年大概11月份的时候，这个 Hope Lutheran 这个美国教会呢，他们就不再继续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把整个教会呢就交给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在这个传福音的事工。最后呢我们是在2005年的5月15号，也就是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我们就正式成立教会。到今天呢就刚好是13年。我们不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但是我们的教会呢有这个传福音的一个意向，所以呢教会呢也培养很多位的神学生出来，在不同的地方去牧养教会。
是。
有几位呢他们是夫妇，他们在 Renton, 有在 Bethel 的，有在 St. Mamish, 还有呢一对夫妇是在温哥华。那我们教会呢从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有一句圣经的话作为我们教会的一个金句哈，就是撒加利亚书4章6节里面讲到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就靠着这一句话鼓励弟兄姐妹，鼓励全教会，真的是靠神的能力，靠神的话语来继续传扬福音。
那现在这个教会您能告诉大家这教会在什么地方，然后是在周日的崇拜啊是在什么时间，或者还有没有什么团契啊是其他的一些活动？
是。我们的教会呢是在离这个 Northgate 很近，大概不到5分钟吧，如果这个路程。我们呢 每个礼拜有一些固定的聚会，像礼拜天的逐日崇拜、逐日学、儿童的逐日学。
是在几点钟呢？
11点钟。通常10点钟我们是一个逐日学的时间，是成人逐日学。那崇拜的时候呢是11点，我们是中英文翻译，所以呢同时呢小朋友呢有他们自己的儿童逐日学。中午我们吃饭是一个团契的时间，下午呢我们常会有一些不定期的一些活动。那平常周间呢我们有一些活动，特别是礼拜三的早上10点钟我们有晨光团契，特别是为年长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已经做了6、7年，这些年长弟兄姐妹他们来到这里非常的快乐。然后晚上呢，礼拜三晚上我们会有教会的祷告会，礼拜四呢通常也会按着需要有一些活动。最主要团契呢，各个团契在礼拜五晚上，有时候是在礼拜六早上。目前教会有年长的团契，就是晨光团契，有为年轻夫妇的团契啊，还有年轻人的团契，还有特别是姐妹的团契。
这都是在教会呢，还是在轮流在弟兄姐妹的家里？
成功团契呢，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呢，他们是在教会固定每个礼拜。那其他的团契呢，大部分家庭里面去举行这个团契的活动。恩惠堂哈，我们特别有一个这个工作哈，是去年9月才开始的，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自闭症的小孩，然后他们的父母照顾他们很辛苦。那刚好呢我们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姐妹就是在这个自闭症的这个组织里面工作，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成立了一个ministry， 一个事工叫做 Love Me Love Art， 就是透过这个画画艺术呢来接触他们，关心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父母等等的一个事工。有一个教美术的老师专门来教这些小朋友，然后呢也有很多的一些义工他们也加入这个行列哈。那最主要我们是特别是关心他们的父母，因为他们非常
辛苦，非常辛苦，
所以教会就提供这个机会呢让他们来到教会，有机会彼此分享，好像一个团契一样。那我们
是相互的有分享经验，
是。然后我们今年9月是进入第2年，我们准备再继续来筹划。我们现在还在摸索阶段哈，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来服侍这些小朋友、这些家长哈。那有些人是如果有人愿意义工来，欢迎跟我们联络。
欢迎这有自闭症的这个家庭，
对，
也跟这个联络。
我们不只是在西雅图，我们在 San Mamish 那个地方呢，也同样这个事工是有互相联络，同时在两个地方，
在两个地方。
对，那恩惠堂呢最主要它的这个使命或是什么，有三个，我们用三个 gather，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来敬拜。那 grow 呢，就是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来到这里呢，我们的灵命，我们的能够成长，跟神跟人的关系能够都在成长。另外就是我们不只是要在教会，我们要出去，所以是 go。所以三个 G，gather、grow 跟 go。那我们特别感觉到我们这一切都是白白得来的，恩典都从上帝得来的。所以呢，我们也要甘心乐意的拿出去哈，也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我们另外有三个 G， 就是 grace 上恩典，就好像我们得到这个礼拜堂神赐给我们都是恩典。那我们也要分享出去，所以是 give， 然后这一切呢荣耀赞美都要归给神，所以我们是 glory。 所以前前后后呢其实是6个G， 对我们很大的鼓励提醒呀，这是教会一直要努力要做的事情。
是是，那您能不能讲一讲您自己呢，就讲一讲您的这个经历，您是怎么样这个成为这个基督徒，怎么样信主，后来怎么出来服侍的。
我是怎么样信主的哈，以及我怎么样会走上这个侍奉神的道路。我想这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因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基督徒， 他是在青岛的信义中学读书，那时候呢有很多的宣教士在青岛办这个学校，所以呢他就在那个学校里面成为基督徒，是因为那些基督徒的老师对他们的爱心感动他等等，所以他有机会听到福音，他就信主了。所以呢所以从小呢我的母亲呢他也把这个信仰能够传承给我们，所以每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要睡觉之前他就会带领我们所有的小孩在床上聚集，让一起祷告。那我也常常看见他呢常常去关心别人，去传福音，然后我也看见他很奉献钱给教会。虽然那时候我们家并不是很富裕只是日子勉强过去这样，但是他还是就是想办法就是要奉献钱给教会，因为他觉得这是应该做的，他支持教会的工作。那他常常带一些姐妹呢去养老院探访，前前后后大概有40年的时间，直到他前两年去世，回天家，还有生病的前两三年没有，其实他大概有40多年，每一个礼拜都去养老院，到医院去探访，然后传福音。
那是在台湾是吧？
在台湾，对。所以我在他的身上呢，我看到上帝的这种真实，看到上帝的能力哈，看到上帝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我想这个对我影响很大，
是。
所以我很羡慕在他的心里面有那么大的平安。我看见他常常祷告，我看见他读圣经。他每一天就是读圣经，到他年老的时候，80、90岁的时候，他天天用毛笔字写圣经。他告诉我说，他的诗篇150篇，从第一篇可以背到50篇。所以我真的很羡慕他这种对上帝的这种单纯哈，就是那种全心全意的侍奉。这个让我很影响很大的。那我看见他真的是有很大的平安的。在心里的那种
喜乐平安，
对，所以呢，所以我当我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就也有这种心去侍奉。其实我在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因为我看见他常常读经祷告，我也开始读圣经。然后呢，我就这种侍奉神的心智呢，就在心里面就慢慢产生。那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就结婚了，然后就和我的先生张思维牧师呢。我们就一起去香港读神学，然后我们一起走上侍奉神、牧养神的牧养神教会的这条路。那我们常常彼此勉励，既然我们是同心，所以我们也要同行我们一起去读神学。然后我们后来又回到教会里面一起同工所以一直到他在2009年詹姆斯去世离开世界，所以我们在一起工作很多年时间。那他大部分的工作就是讲到牧养，那我呢就是比较在教育上还有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另外呢对我影响很大的是我在神学院里的一位老师是吴明杰牧师在我们毕业的时候呢，他曾经鼓励我们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眼泪啊，泪要向腹中流，可是上帝的道呢要在我们身上彰显。意思就是说我们出来传道呢，真的不是说一帆风顺，一定会遇到很多艰难，但是不管有多艰难啊，神的道一定要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传讲神的道呢，不是要去讨人喜欢，一定要靠着主，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就是这一句话帮助我很大，所以我今天能够继续能够站在这个服事的岗位上，我想都是上帝的恩典。真的靠着自己是很难，
是
面对很多困难的。我想这是上帝的恩典了。
那您这个在这个谈的当中啊，就讲了很多次比如说您母亲是在青岛的信义会，那后来呢，您又这到了台湾，后来又到香港去的信义会神学院。后来出来以后，您和张牧师又在台湾又服侍，
是
也是信义会服侍，台湾信义会，然后后来来到
美国信义会
，对。那您能不能讲一讲这个信义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宗派？ 它和像其他的像这个浸信会啊、长老会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
信中的教会呢，它特别强调这个因信称义哈，认为人呢是要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哈，是要靠耶稣基督得救，这样的一个救恩呢是出于上帝的恩典，都不是我们人的努力、人的行为、人的功劳。这个就和这个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呢有一点点不同，因为罗马天主教呢、东正教呢，他们认为我们的得救除了信心之外呢，还要加上好行为。
好行为，对。
那这个教义上有一点点差别。那另外呢，信中他认为圣经是我们信徒信仰生活中的一个权威。那这个跟天主教又不太一样，因为天主教他们除了圣经以外，他们有很多的教会传统，有这些东西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教导。那跟其他的改革中的教会啊、长老会也有一点点不同啊，因为信中呢，他保留了这个教会的礼仪。他非常强调教会的圣餐和洗礼的重要，认为这个神施恩典的工具有三个。这个恩典的工具，第一个是道，神透过道喂养人啊，透过这个圣洗，也透过这个圣餐啊，这个三个工具呢，就是让我们从这个看得见的物质里面。像水啊，洗里面有水，对吗？
对。
圣餐有饼有酒了。
对。
就是神借着这些看得见的东西呢，这些物质，这些摸得到可以感受到的东西呢，神要把那看不见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信义会是非常看重道，讲道。
讲道。
非常重视这个哈。所以呢也看重这个圣洗圣餐。
嗯。
那信义会也是一个有仪式的教会。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那您说的这个仪式是怎么说，在某一方面？
其实这个仪式呢，它可以追溯到，其实在旧约里面，它这个犹太人的敬拜崇拜仪式里面，这个精髓是有相关的。
嗯，
好，你看这个崇拜里面呢，有唱诗、祷告、读经啊，讲到奉献，没有哪一部分是比较重要，哪个不重要，每一部分都很重要。那这个崇拜呢，它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所以你看在那个崇拜里面，你看到的是都是神的道，是高举神的道哈。
是。
那在这个崇拜之中呢，你可以感受到神和人之间是一呼一应。好，你看有讲道，然后就有诗歌来回应。
是。
有祷告来回应，里面也有用奉献等等。
嗯。
就是神的道，然后回应神的道，回应神跟人之间是一个互动的。
也就是说，这个信义会的这个崇拜的仪式里面，
是
实际上又包含好多，就是说有历史的这些因素在里边。不是说就是说现代的这种完全就是现代，它有好多的历史的东西在里面，
是
包含在里面。
它最跟现在很多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说。他整个崇拜的仪式是以神为中心，
以神为中心，
所以这个圣餐在整个崇拜里面是非常重要，是他的一个中心。那借着这个看得见的饼和酒呢，其实在宣扬上帝的十字架的救恩，
是
讲到罪的赦免的恩典，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在这个信义会的这个崇拜里面。
您能不能再讲的仔细一点啊？就是说，信义会它的这个历史，是怎么产生的？然后呢，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们也总是在听到马丁路德，刚才您也讲到马丁路德，就说信义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或者说是从什么时候一步一步成为一个宗派的？然后呢，它有它自己的特色，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不论是崇拜的形式啊，还有是上帝的道的中心呢、啊，还有什么圣餐和这个圣洗。所以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信义会，您这个能不能大概的给我们讲一下哈、
其实从耶稣时代一直到使徒建立教会，都是一个一连贯下来的。那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呢，整个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受到这个亚里士多德还有希腊哲学等等的影响哈、有很多不合圣经的教导出来，传福音的真理呢，神的福音的真理也常常被蒙蔽，特别是当时天主教呢，他们也认为要做好事才能得救，所以他们做了很多这种 让人可以得救的这种方法，就是说你按照他们的方法你就可以得救，你买那些赎罪券啊等等，他们想了很多很多的方法。他们也认为呢，修士跟神父呢，这些圣职人员跟上帝比较接近，
在上帝和圣徒之间，
对，
和信徒之间还有一个中介，
对，他们是比较靠近上帝的，
嗯，
所以他们比较容易得救，
嗯，
觉得他们比较像圣人一样。那马丁路德呢，在那种环境里面呢，他特别从圣经中的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呢，他发现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就是信心哈。他发现信心的重要，信靠耶稣基督呢，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啊，信靠耶稣呢，就是得救的一个关键呢，就是信耶稣，所以他就有一个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教义这样出来哈，不是靠自己，
不是靠自己，
是要靠耶稣基督。他发现上帝的爱是充满丰盛的恩典，那福音呢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呢，就是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承担这一切刑罚，然后让我们能够得到白白的恩典，能够跟神和好，跟人和好。好，这个是最基本讲到这个因信称义哈。其实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在以弗所书二章九节，这里讲到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因信称义呢，在英文里面呢，就是 For by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through faith。 那我们在中文翻译就把这句英文翻成因信称义这几个字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误会，以为是我信耶稣我称义，就是原来的这个因信称义的因呢，不是因为的因，
不是因为的因，
不是因为我信耶稣，不是这个因为的因哈，这个因呢是借着的意思，
借着。
那至于这个因信称义的信呢，也不是讲到我信，这个信其实讲的是耶稣。很多人的误解就是说，因为我信耶稣，是因为我好像是我有这个能力，我有这个选择，我可以做决定。但是其实原来的意思是，因呢是借着，信呢是耶稣，是说我们是借着耶稣称义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心呢，我们拥有的信呢，不是出于自己的，是神所赐的。所以对因信称义这句话的理解，清楚的说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被神称为义，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神看我
为义
的，所以不是因为我，
不是因为我
好像主权在我，我信我也可以决定不信，
是
是的，这个是在上帝的恩典，他是让我得称为义。那如果要了解因信称义呢，其实我们看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哈，就更清楚了。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是这样说的，因为上帝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义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好，这里特别提到这个义是本于信，也以至于信，这里讲到两个信，第一个信本于信，这个信指的是耶稣基督，指的这个信是从神而来。第二个信以至于信，这个第二个信呢才是讲到我们的相信，所以这个次序很重要，先要本于信，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后面讲到的信是空的，没有耶稣我们哪里有信，
对，
所以呢这个次序很重要，本于信是先要耶稣基督，然后我们才能够信，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靠着自己来信耶稣。所以每次当我们说我信耶稣，其实我们必须明白，不是我觉知，也不是我选择信耶稣，而是圣灵的工作引导我去认识耶稣，信靠耶稣。所以一谈到信耶稣这件事情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谦卑下来。
信耶稣实际是上帝先在我们身上做工，
是他先完成了这个工作，
他先完成这个工作，
先本于信，然后我们才能够去相信，
去相信的，
对，所以这个信呢是神的信使完成的功，以至于信是我们相信，这两个东西是有相关的，
对，
很多人喜欢把它分开，其实呢我们不要把它分开， 神是信实的，所以他对我们也希望我们是信实的，
是，
所以这两个要合在一起，神的信实加上人要忠实的信靠他，所以当这个合在一起不要分开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恩典，神称人为义。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对于信的了解。
是，也就是说当初马丁路德能够站起来来这个对这个当时的这个教会进行一个改革也好，或者说是在信仰上的一个更深入的追求也好，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的得救最后的根本还是说上帝，
是
因为上帝，
是
我们有了信然后我们得救，
是
因信称义，
所以这个信绝对是从上帝来的，
从上帝来的。
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呢第二章呢第二节他特别讲到耶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耶稣就是那个信，耶稣就是那个信，就是英文的 faith， 所以我们拥有的信绝对不是我们自己的，的确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就没一个人敢自夸说我能够信，我能够做这个决定，
我去决定去信上帝，
其实不是我们决定，是因为有了那个信让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有这个恩典。所以这是一个谈到这个对信的一个理解哈，
这就是我们都能够理解的，这个
是
因信称义，
是就是不是靠着我们，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我常常听到很多人说，我觉知信主了，我既然你可以觉知，可能过两天就说我不信了。
对，
就好像你比上帝还要伟大，你有这个权利决定信决定不信，其实不是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你的信是空的，不管你做什么决定，你的信是空的。
是。好，我们先休息两分钟。请大家不要离开，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现在又回到了严博士，林博士您好，刚才您提到了因信称义，有一个问题哈，以前我也是在牧会的时候也会碰到弟兄姐妹们去问我哈，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啊？我到底有没有得救？或者说我受洗就表示着我一定能够进天堂吗？我成为基督徒我就一定能进天堂吗？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呀，你问这个问题很好，很多人也就是在想说我到底有没有得救？
对
啊，我如果受洗了，我是不是就一定能进天堂的？刚才我们一直提到这个救恩呢，是耶稣基督，神借着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的，真的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啊，我去修身养性啊，这些 都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恩典，是神主动的白白赐给我们。那受洗呢，也是神的心意，不是我发明的，我想也不是刘牧师你发明的，这不是人的东西，这是神的东西。
对，
所以这个洗礼呢，是耶稣基督设立的，他让我们借着洗礼呢，可以跟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连在一起。也就是说，借着洗礼呢，我们和耶稣基督有一个生命的关系的一个连结。所以洗礼呢，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得救的盼望，也是一个凭据。耶稣自己也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提到，马可福音的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在洗礼里面是有上帝的恩典，也有上帝的应许，使我们的罪得赦，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第二个，借着洗礼神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借着洗礼我们有新的生命，
是
神给的生命。第三个，借着洗礼呢，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因此我们有神儿女的一个身份，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借着洗礼我就很有把握，很有凭据，我是属神的人，虽然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是属神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洗礼带给我们的一个盼望，一个凭据，一个身份，一个把握，一个确据。所以洗礼呢，是神的给人的礼物，不是人的，不是属于人的东西，是神给我们的东西，是神的应许。神是信实的，所以他说话算话。
也就是说，您在这里特别强调了受洗洗礼。我以前也听有人在谈过，说是我也许不需要受洗啊，我只是去读圣经，我去爱别人，然后呢，我觉得我就可以得救了。那刚才您讲的这个呢，就说那您是不同意这个观念的。
因为哈，这个我就讲一个例子。你知道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个人叫王永庆，他是非常有钱的人，每一个人都想成为他的儿子。为什么？可以继承他的财产。那今天我可不可以说，我自己告诉我自己，我要做王永庆的儿子。
然后你就是王永庆。
我就是王永庆儿子，有没有用？没有用，必须王永庆来找我说，我承认你是我的养子，是我的义子，我愿意把我的所有的财产给你，这样子才有效。所以今天神要把他各样的福气、各样的恩典，要赐给我们，是他说了算，他说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承担承受他给我们的福气。所以不是说我想成为你的儿女，自己告诉我自己我是上帝的儿女。
是，
你只有你自己承认你自己，那是不够的。今天是神说了算，神说你按这种方式，你这样子奉我的名接受洗礼，你是我神家里的人。
是，
这是从神来说。所以我一直说洗礼不是人的东西，是神的东西。所以我们按着神说的去做，按神的神去做，神说话算话，因为他是信实的神。然后呢，洗礼呢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
新的生命的开始，
不是我们认识神的结束。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上学到班了啊，我又做礼拜了，我又学了这么多，我接受洗礼然后我就毕业了。刚好相反，你接受洗礼是你一个新的生命，就好像婴孩刚刚生出来。所以它是一个我们走向神的家，归向神，回家的一个信心的旅程的开始。
是，
只是一个开始。从那时候接受洗礼的开始，神赐给我们新生命，我们在走一条信心的旅程，要走回神的家，
走回神的家。
所以这个回家的路程是要天天继续进行的，而不是说就停在那里，一直到我们走到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天。当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天，就是神应许的应验。他说怎么样，我要将永生赐给你，那个永生是真正的完全意念。当然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就已经有新生命了，就已经约略尝到神赐给我们新生命的喜乐了。但是要整个完成，真正的完成，就是我们进入天家的时候。好，所以呢，进入永生其实最美的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福气，就是他与我们同在。很多人常常喜欢说天堂，很多人认为天堂好像是一个地方， 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比较多用天国的概念，比较用天国的概念，耶稣一提到天国的概念就是讲到神与人同在，就是说我们可以跟神在一起，这个是一个真正我们讲到我们信主进入神的国，其实就是要讲到神与人的同在，
实际上就是神与人同与我同在。
对
对，
那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我走完了世界上的路程的时候，那是完完全全的与神同在，
完完全是与神同在。
那耶稣自己呢，在这个马太福音28:20这里说，他说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其实这里很清楚哈，受洗我们得新生命，我们除了奉父子圣灵的名有这个洗礼之外，耶稣讲到后面很重要，要遵行神的道，
是
一直到什么时候？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自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他就应许与我们同在到世界的末了，那个绝对是100%有把握，有什么？这是他说的，这是耶稣自己给我们的答案。
那您刚才也特别讲了这个受洗的重要性啊，
是，
那就您能不能就是再讲的详细一点，就是通过新义会的或者是新义会的这个他的一种理解，受洗这个洗礼是一个什么样的一表达，就是从信仰上来说怎么样的一种，或者说是一种理解。
我想最重要就是讲到这个罪的问题，
是
人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
对，
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洗礼里面，罗马书6章里面讲得很清楚，洗礼里面有很深的意思，就是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一个过程，与主同死就是要完全死，所以洗礼其实就是讲到死，什么死？罪要死，所以死了埋葬了还没有结束，要复活，所以这个就是复活，就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再给赐给我们，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能够走向回神的路，这个新生命让我们能够跟神可以有交通。所以洗礼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我们是穿戴基督，披戴基督，从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披戴基督，就穿上了义袍，所以神不再看我，乃是看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所以这个救恩临到我们。
所以说洗礼就是一个就像您讲的是，首先是一个死，
是，
就是老我或者是罪，
是，
然后呢
一定要死，
一定要死，
是，
然后通过洗礼，然后就是一种重生。
是，马丁路德他有一个叫 daily baptism，daily 是每天的，
每天，
所以这个洗礼不是说当然我们接受洗礼我们不需要很多次，
是
一次，但是它的意义是什么？每一天都要向罪是死的，所以你才会有新生嘛，
才会有新生，
不然我们一直活在过去，
是，
就刚才讲那个老我，他每一天你起来的时候这个老我也在里面，
也在里面，对，
所以你要靠着耶稣基督向罪是死的，就像保罗说，我向着十字架是活的，对，我面对世界是死的，就是这种概念，每一天，所以马丁路德他称洗礼叫做 daily baptism，每一天就是从死里复活，每一天都要经过，每一天，这样才会有力量。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眼睛有没有画十字架，耳朵画十字架，嘴巴画十字架，我们的心，我们的手，意思就是说我时时刻刻都带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死的记号，所以它是一个记号，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特别在每一年教会预苦期的时候，为什么从抹灰日开始？就是从死开始，是不是？灰戴在头上，表示我是怎么样，在罪里面死。所以到了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很多人都在那时候洗礼，好，它就一个象征复活的，
是
一个生命的复活。
也就是说，洗礼的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
是，
然后每天。实际上还是有一个，都要有这么一种行为，就是说让每天
提醒我，
提醒自己，
借着这个洗礼，
借着洗礼，或者说是每天实际上还是要征战，
是，
也还是要这个抵挡魔鬼的进攻，然后每天还是要在耶稣里再重生，
是，
对，
所以你到信义会的教会的拜堂的布置啊，你会看得很清楚，你一进门口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这个洗礼的这个洗礼盆，
洗礼盆
放在那里，
对，
意思就是说我们来神的面前，我们有什么资格？
嗯，
就是因为经过洗礼，我们罪得赦免，
是，
是不是？
嗯，
所以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个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你就看见有一条路直通这个圣坛，就是说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可以直接的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直接进入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你看那条路中间从来没有挡任何地方。
嗯，
很多教会呢，他强调讲道，
嗯，
所以他把讲台放在中间，
嗯，
可是你到了信义会教会的这个，整个教会的这个
布局
安排，
嗯，
你看到从这个受洗盆走到圣餐放圣餐的圣坛那条路是直通的，
直通的，
意思就是说因着这个洗礼，
洗礼
罪的赦免，耶稣基督所做的。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所以我直接可以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领受神的恩典。然后你看到讲道台是在旁边，一定是在右边，左边是读经台。所以在整个教会的这个信义会的教会里面，你看到三样东西是很清楚的：洗礼盆、圣餐，然后右边是讲道，左边是读经台。所以这三样，神的话、道、圣餐、圣洗，是信义会的这个很大的特色。
你说今天就是从开始又回到了最后，
是
最最最根本的地方，也就是信义会，它有一套自己的去理解信仰、理解上帝的话语、理解受洗、理解圣餐的这个。
是，
对，非常谢谢您这个给我们的介绍哈。信义会并不一定说就是信义会。或者有多大的区别与其他的，但只不说是我们就是信义会在有它的某些特别的理解
特色，
对，特色，所以说信义
都是相信三位一体的神，
对，都是相信三位一体的神，
这个绝对是没有问题，
对，
有的使徒信经这些我们都承认，
对，都承认，
只是在某些方面特别强调以神为中心，
以神为中心，然后神的话语，然后是圣餐、圣
洗，很看重这个东西，
而且即使是在教会整个的这个崇拜的安排或者它的布置布局上面也是来体现出这三一点，
是是，
对，好，非常非常感谢您哈。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再问您一下，
好，
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我们去如何去读圣经呢？当然有些人说我一年读一次，或者说是把一本圣经读完，或者说是两年把一本圣经读完，就是您就是作为一个牧师也好，作为一个信徒也好，那您怎么理解上帝的这个话语？怎么样去，也就是读经是生命的一部分，那怎么样能够体现出来？
我想这个首先要了解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读圣经？
是
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
是
我想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就是说。我们读圣经目的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啊，让我们了解神的计划、神的心意，让我们好能够更多的来信靠他，还有跟随他。我想这是读圣经很重要的，也不是说什么圣经比赛啊，我给你多读几遍啊，不在乎那个次数，
是
也不在多少，而是你读了圣经，你对神的认识是不是越来越清楚，越爱神，跟随神，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于初信的人呢，我建议呢，最好有成熟的基督徒陪他一起读，这样子才能够帮助他对这个研读圣经的兴趣。
你能说的更详细一点吗？
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他们愿意信耶稣了，然后他们也受洗了，他们也开始想读圣经了，可是很多地方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是，
如果有成熟的基督徒呢，和他一起来读。那你读马可福音也好，你读耶稣生平、约翰福音，读什么都可以，但是要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基督徒陪他读，所以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就可以很快的帮助他理解，然后呢，也可以引起他读圣经的兴趣，然后等到你有兴趣了以后，你按着你的时间、你的能力， 你可以选择很快速的整本读完，或是说你是很精的读，一卷一卷的读，好，这都是以后当你真的很喜欢、很愿意、有兴趣去读的时候，我想这个才会有帮助。然后最好是一边读，最好是有笔记，
有笔记，
那也随时问问题，因为透过问问题呢，我们的理解就会增长很多。如果你发现读圣经看不懂，你要知道这是正常现象。很多人就是因为看不懂就不读了，所以我每次都鼓励他们说，你看不懂才是正常，如果你看得懂，我说那是神迹。我们没有人靠自己能够读完圣经，所以这个你看不懂没关系的，这是正常的。所以鼓励他们，你不管懂还是不懂，你就是去读它，因为有一天你一定会明白，只要你坚持，有一天你会明白。那读圣经最大的益处呢，其实就是我们个人生命的改变，
是，
这是最重要的哈。如果我们把圣经当成知识学问来研究的时候呢，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世界上其实很多知识，我们不需要说研究圣经上的这些知识。
对，
这个圣经呢，其实就是像耶稣讲的，是我们生命的粮，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是喂养我们这个生命的食物哈，我们要把它吃下去。那我自己个人呢，觉得有一种很好的读经方式哈，就是你读的圣经跟默想要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透过默想，让圣经的话在我这个人里面工作，让神的话走进我的心灵里面。所以有人称这种的叫做属灵的阅读，就是读书的这个阅读。那他们就简称叫灵阅，属灵的阅读哈。那这个方法呢，就是你选一段经文，然后呢就把你的注意力就放在这个经文，透过这经文呢，把你这个散乱的心思呢能够慢慢收回，然后呢再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用一种仰望耶稣基督的心来读这个经文，然后再慢慢的跟耶稣基督有一个对话，透过这个经文跟耶稣有对话，在最后一个阶段呢，你就开始聆听，就是安静聆听，聆听神要借着这一段经文，他要对你说什么，你可以祷告求神来光照你。透过这样的练习，这样长长的一个来亲近主这样的一个时间，如果越来越多，那一定会在你的生命上会有得到很大的帮助。每次你有很多的感动，你能够把它记录下来，有一天你就看见你的生命的成长和改变。那我自己个人常常用这种方式，我觉得读圣经是一种非常满足、平安、喜乐，跟神之间有很好的交通。
是，
我发现我的改变。
也就是它不是一种为了去读而去读，或者说是那就会变得很枯燥，甚至于没有看到真正圣经的真谛在哪里。读圣经实际上把生命要和上帝的话要连在一起。
对，
也谢谢您给我们提的这么一个好的这个建议哈，就是您的这种经验或者您的自己的一种体会，对，非常感谢。
谢谢。
我们今天呢，就是很高兴邀请到李牧师来向我们介绍恩惠堂，然后呢又从信义会的观点去了解因信称义。去理解上帝的话，这并不是说信义会就是我最正确的理解，我们可能以后还会有其他宗派了牧师来谈一谈，也就大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上帝，去理解上帝的教会、上帝的话。我们很感谢您，我们也希望上帝能够继续祝福恩惠堂，也祝福您和家人。谢谢您，
谢谢您牧师，谢谢。
好，再见，
再见。
请听赞美诗，它是何等的美善。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知道它是何等的美善，你们要时时称颂荣耀神， 只是赞美的话常在口中，半投靠他的人是有福了，半敬畏他的人一无所缺，与永生神相交是敬拜的终点，也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因为争不胜尽都轮到敬拜神，与永生神相交是敬拜的终点，满敬畏他的就知他何等美善。时时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常常在口中，我们的心必神夸耀，我们应当称神伟大，我们一同高举他的名，我们仰望神的别有荣光，我们的脸必不蒙羞，照他荣光。因为争不胜尽都轮到敬拜神，与永生神相交是敬拜的终点，凡敬畏他的就知他何等美善，凡敬畏他的就知他何等美善，凡敬畏他的就知他何等美善。
下面播送一个通知，10月5号晚上7点，在 Westminster Chapel 赞美之泉将举办西雅图敬拜赞美节庆，欢迎弟兄姐妹们参加。我们今天的福音广播就到这里结束了，请弟兄姐妹们继续为我们的这项新的事工祷告，求神对我们的带领。我们下周日6点再见。